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。每次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心怀感恩，因为你真的爱我们。当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人间，为我们的罪舍命，为我们背十字架，为我们受鞭伤，担当我们一生的咒诅。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就能够因信称义了。感谢耶稣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不敢忘记。白白的恩典得了，要白白的舍去。愿神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门徒都回应主的呼召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也感恩，因为教会是你在地上的代表，就代表耶稣来拯救世代人。唯有福音能够拯救这个从罪里面被捆绑的罪人。主，我们不要任何的这些挣扎，任何的控告，因为罪人是在罪中打滚。唯有主的福音能改变人心，改变的彻底，帮助我们都来高举耶稣，来传扬耶稣。我们感恩台湾还有好多好多的未信主，95%以上还没认识耶稣。我们要祷告，帮助你的教会都苏醒过来，帮助你的教会做我们该做的责任，让我们还福音的债。赞美耶稣，也祝福一下时间，我们欢迎圣灵来解释圣经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。将祷告依靠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五章哈，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讲到一件事情，上帝爱人，上帝要救人，要人重生得救。所以旧约你要看到重生，要看到得救，就看到出埃及记很清楚。所以整个核心重点在这地方，上帝爱人，上帝要救人。用到新约就是神要透过教会来救人，神要透过教会来拯救世代人。所以不管这世代多险恶，请大家不要担心，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动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把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，他们才有机会认识上帝，他们才会敬畏神。不要忘记耶稣也曾经教我们主导文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在天上旨意是畅行无阻，但是地上呢总是很多的拦阻，因为人呢不认识上帝，人不认识上帝，他怎么会尊主的名为圣呢？那怎么会尊主人为圣？就是要布道，要好好的热心传福音，所以他们都认识主，他们就会敬畏神，他们就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所以我们要95%到96%的人还没认识耶稣，我们更是要团结在一起，把主要的工作达成，神会做奇妙的事。好，今天呢到第五章呢，跟上帝的心啊有极其的关系，讲到什么呢？救人不可灰心，或者叫做布道不可灰心。到了第五章讲到这个，上帝对了摩西显现，给他奇妙的经历，让他能够知道上帝是谁。他自己也从自卑自怜，从自傲走出来，到谦卑的路线。那上帝为什么找他呢？帮助他之外，要使用他成为救人的器皿。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他是一个很重的守约赐差的神，想要透过的摩西去代表耶稣来拯救人。好，摩西呢勇敢的回应呢，现在来到埃及，然后呢找到哥哥，成为团队，开始要去到这个埃及，对这个法老来说话，对长老说话。所以以色列百姓终于听信他是神差遣来的。接下来呢，他第一次接触了法老了，你看到第一次就碰壁了，一鼻子灰，好不好？我们传福音呢，请记得不要灰心，一定会有的你看国父几次革命啊？十次革命。摩西几次啊？十灾嘛，是不是？不是一次就 OK。所以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，特别是救亲朋好友，不可灰心。我们对 best 的呢，不可灰心，救了还要再救，传了还要再传，不断不断，到最后他就会离开了埃及，进到迦南美地。这个是我们跟摩西要学习的地方。摩西会不会灰心啊？会，因为摩西是人。摩西有没有被拒绝了？有被拒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得安慰，我们看到神怎么训练摩西，今天透过神要训练我们，透过神的道，透过他的经历，让我们更加知道传福音不可灰心，布道呢不可以丧志，要继续做，做到怎么样专业，到最后呢胜过了仇敌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到第五预备，请。
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 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又说，看啊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
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好，你看摩西亚伦呢就开始第一次面对的法老，他对法老说什么话呢？耶和华以色列人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到在旷野向我守节。向我守节就是守那个节日，因为神要他们来敬拜上帝。好，他呢直接把神的名字抬出来，叫耶和华以色列人这样说。OK， 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？好，这把它画起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对羊说话用羊的方式，对鱼说话用鱼的方式，这在布道都讲过了嘛。他用羊的方式对鱼说话，看到这吗？所以我们不对题，鸡同鸭讲，他怎么会听呢？再来讲到什么呢？法老呢马上提出来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？代表什么呢？非常的自大跟骄傲，他是哪根葱啊？为什么要听他的？我才是神啊，埃及人都听我的，我就像神一样，看到我不能见我的面啊，要朝拜叩地的。耶和华算什么？我的神里面，埃及里面我是最大的神啊，其他的神啊还有很多都在我的权下。这在表达他是最伟大的，他是很骄傲的。 I am the God， 我就是神啊。法老是讲这个意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把它画起来，我不认识。他本来就不认识这以色列百姓的神呢、啊？你提出来是干什么呢？就像尤美女刚刚讲的，你是谁呢？你提你的耶稣干什么呢？我有我的神呢、啊，你要提哪一尊呢？我更不会信道理。所以要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如此嘛，所以不要灰心。你提杀他们，他本来就不认识神呢、啊。我最大，我老我最大，我就是王嘛，谁怕谁啊？就讲这个味道啊，我不会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我的权下。你看第一关就碰壁了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他最大的就是骄傲。你看到吗？你知道法老是代表谁呢？代表这个啊。OK， 法老是代表谁呢？法老是代表这个很重要的哈，就是魔鬼撒旦。来啊，帮忙一下哈，来帮忙一下。来，好，第二个来，法老说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去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去。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好，这边说希伯来人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。他们就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代表什么呢？他们对这个法老呢好像鞠躬哈腰一样，对他来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吧，走了三天能够祭祀我们的神，免得神呢来用瘟疫刀兵来攻击我们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看到吗？这个亚伦跟摩西呢，你看他的这个特质就讲到什么呢？他们以为要用这方式呢，神这个法老就会放他们走了。事实上是这样子呢？其实不是哈。神有没有说过，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？没有哈，神不是这样的神，神不会用瘟疫或刀兵来攻击以色列百姓，神是要差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不是要攻击他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摩西跟亚伦呢，对这个法老讲的话呢，好像是一个非常惧怕在当中。所以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跟魔鬼撒旦征战的时候，不要怕他，我们用信心来抵挡。用信心来胜过魔鬼撒旦。好，第四节说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好，大家专心哦，你们去担你们的什么担子吧。所以你看摩西呢，他就马上被第二次的拒绝。拒绝什么呢？你们怎么叫这百姓旷工呢？他们是我的奴才啊，他们怎么可能我怎么可以放他走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嘛。翻译出来就是，那是你家的事， 那是你家的事，跟我呢没有关系，那是你家的事。所以他就被拒绝。好，第五节我们大声来读遍，请来。又说，看哪、啊、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好，又开始讲话了。看哪、啊、这地的以色列众人、哦、如今众多，把如今众多画起来。上帝呢祝福了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经过了400多年呢能够生养众多，这么蒙神的祝福。 OK， 你看到这个是神极大的祝福，使神的百姓呢充满在以色列当中。相对的，他们这么多人呢真的蒙福呢？没有，他们已经变成奴隶了，而且都在做苦工啊。所以呢啊，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是非常辛苦的。所以你看到整个背景来讲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讲到以色列百姓在痛苦当中，在辛苦当中，在挣扎当中，虽然很多，但是每一代呢却在当奴隶，一代不如一代，都在担很多的担子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哦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第六节到十八节是第二段，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是第二段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：“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。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”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：“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”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着说：“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”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：“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，完你们的工作呢？”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：做砖吧，看哪、啊、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”但法老说：“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”
好，这边是第二段，大家开始注意一下。第二段就讲到魔鬼撒旦他的捆绑，他的诡计，以致应用在我们在做救人的工作当中，在布道的工作当中呢，我们懂得怎么样打属灵的征战才能够得胜。因为一个人能够得救的话，不是我们自己靠口才而已，不是靠我们言语而已。你看这个摩西亚伦都是直接去跟法老讲话，只是用言语，人们不会得救，恶者也不会放过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恶者的诡计，我们看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这边讲到，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和官长说，当天就是那一天他们去拜访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法老就吩咐督工跟官长在说话了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好，这边把它画起来，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。你看到吗？没有去求他，没有事，求告知法老之后呢，哇，加重，看到吗？加重那个劳苦在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有一些 best 或是亲朋好友，他会怪罪你。什么怪罪你呢？你带他信耶稣了，你带他来幸福小组了，你带他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了，参加聚会之后呢，反而你们家庭呢越多的困难，好像呢有更多的挑战就临到他，很多的这些打击就来到，逼迫再来到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天法老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。所以我们了解法老就预表魔鬼啊，就会如此。当你带你的 best 的亲朋来到教会或者参加幸福小组，这个事情呢早就发生了，就用在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啊。他马上就反击说，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是什么捡草。本来是这些以色列埃及人会拿这个草啊让他们去和泥，然后呢成为砖块去烧，现在呢你们自己要去捡草了，什么都要自己来，叫加重担子，加重担子， 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请大家注意一下，魔鬼撒旦就这样攻击的，所以我们传福音人请家家记得这是他的诡计，所以不要灰心。好好，第二个什么呢？第八节大声来读，来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都不可什么减少。好，这画起来，一点也不可减少，这刚讲过就是加重担子，因为他们是什么懒惰的。懒惰圈起来，你看到吗？这个马上都讲出来，你们是懒惰的。法老呢，在他心中呢，总是觉得以色列百姓呢是个奴仆，你们本来就要做工，要为我效力，你们现在呢一个冠冕堂皇的话语就是要去敬拜你们的神，所以你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懒惰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控告的意思，非常会控告。恶者呢就是要控告，让你觉得是你是懒惰的，这是他的诡计。第二招，控告我们的 best 或是控告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，使他不能得救，这个就是他的诡计，控告。好，第九节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苦，不听虚谎的言语，使他们更重，把它圈起来，更重。本来是可以担五十，现在呢到了六十了，要做更多的砖块，更多的和泥，更多的劳苦，加重他们。还有一句话，叫他们劳碌，后边说不要听虚谎的言语啊，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很忙啊，让你忙忙忙忙，本来是还有中间有休息，现在加重你劳苦，根本都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让你没有机会去听到神的福音。就讲到这个，没有机会来听神到底是谁，以色列神是谁，这个叫加重他们劳碌，加重他们忙碌，没有时间来听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魔鬼撒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在这个时代就是让大家忙碌忙碌忙碌忙碌，请大家记得，这很多都是从恶者来的，让你深深的觉得你要很忙，忙到没有机会跟神连结，忙到没有机会来依靠神，忙到没有机会来遇见神，整天忙碌就好，做什么呢？做工做工做工做工，用现在话叫加班加班加班加班，是不是现在的人呢？是，有没有空来教会？没空，礼拜天也没有空，哪一天有空都没有空，这是恶者的诡计。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就明白，他就让你劳碌到一个地步，没有时间来遇见神，没有时间来敬拜神，然后呢你没有时间，你就不会去听到神给你的声音了。他告诉他说，不要听虚谎的言语，是指说你们太忙就没有机会听到摩西啦、亚伦讲上帝的事了，你要用骗人的啦，麦去信道了，就讲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恶者的谎言。好，第十节，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够找巢，就往到那里地方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都不可减少。第十二节，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十岁皆当作草，把它十岁皆当这个把它画起来。请问十岁皆眼睛在哪个地方？在地上。魔鬼的诡计之一，其中就什么呢？让我们只看重地上的事，没有时间看天上的事，思想天上的事，只看地上地上地上，代表呢今生是最重要，什么最好？吉祥后探路贼路后鬼告的不吉祥后，对我生财发财都不会想到天上的事，不会想到死亡要去哪个地方，整个人都已经被这个迷糊去了哈，只看重地上的事，金钱地位民生，人们只是做这个，所以整天呢就十岁街就看地上地上地上，没有机会仰望天上，人来到世上干什么，死后去哪边，根本都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，等到倒下去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时候才会看天呢，因为天花板就在上面嘛，其他时间你有没有机会，整天的 busy busy busy，整天看重的就是物质的享受啊，那赚很多钱，然后度假环游世界，整天就这样一直胖累胖累，一天过一天呢、整天焦点就在这些。好，所以给大家分心这件事情呢，是魔鬼撒旦主要的工作， 让我们不能专心于天上，只是专心于地上。那专心地上就分心于天上了，不会专注神的话，不会专注神的事。来到教会还打瞌睡，因为太累了，才刚下晚班嘛，怎么不累呢？三班制嘛，所以整个都是没办法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要加班下去可能16个小时嘛，那睡一点点怎么不会睡，怎么不会打盹呢？这都是恶恶者的诡计，好不好？要听清楚，魔鬼就是这样子，大家把你当成奴隶在折磨。赚少一点可以吗？不要加班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你相信上帝是拯救你的上帝，他的丰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如果你的加班会破坏你的夫妻关系，不要加班。如果他硬要你加班，老板一讲换个工作吧，工作可以换，妻子不可以换的，孩子不可以换的，早晚你会从工作退下来的。不要老啊，这个到最后什么都失去了。要敬畏神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这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教导。所以焦点呢在天上，焦点在永远的家乡，焦点在神的身上。不要老是只是一点点的这个啊，这个五斗米就折腰了，食这个碎秸哈。好，第13节，督工的催促说：“你们一天当完的一天的工，要跟先前一样。”好，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：“你们昨天、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你们来的数目作砖，完成你的工作呢？”好，把他责打圈起来。第五个就是魔鬼撒旦会责打我们，就是伤害我们呢。说到底在当奴隶当中达不到目标呢，你就受伤了。加班加班加班，一直努力下去，本来可以达标，现在呢很难达标了。今年呢比去年更加难了，明年比今年更加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把它当奴隶在看，奴隶在操。现在人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一直要达了更新的什么 target 目标，以目标为导向，不是以神为导向，不是以这个关系为导向，是以目标为导向。好，达不到目标怎么样？就被责打了。我看到不少best 来到我们教会，10个9个祷告大概都是这样问题了，很孤单了，很疲惫了，受创伤了，婚姻受创伤，情感受创伤，亲子关系受伤，大概都这样子。每次祷告了最后的安慰说，烦恼孤单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大概祷告都这些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的是如此，这世代就这样子。所以大家看清楚，其实为什么幸福小组是最棒的布道策略？因为他们真的很疲惫，他们很多的伤。忽然间在幸福小组开始呢，好多人欢迎，好多人爱他，好多人包容他，好多人鼓励他，好多人接纳他，他心里面就得医治。所以要多多的做幸福小组吧，赶快预备好，我们要开始要组队，怕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时间。因为这世代就像法老的世代在压制这些未得之民，我们要起来做这个工作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些人就被责打，代表说受伤害，恶者的诡计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要伤害这些人，使他们继续在劳苦当中。好，第五节、第16节，大声读来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，发了哀求，画起来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：做砖吧，看啊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”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官长被打之后，赶快就去求谁啊？求发了。看起来好像是求告往上报，对不对？找到法老去求，不要忘记法老是派兵呢、去责打你们的。哇，你去求法老，那就求错了，不是吗？本来就求错了哈。所以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误求啊，你不要求撒旦俯伏在他的权下，我再继续拜他，他真的会给你好处吗？事实上错了，他就是来更加的折磨大家。你看他的回话是怎么回话？第17、18节、17节，北请来。但法老说：“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。”连续讲几次？两次。但代表什么呢？你本来以为可以从他得到利益，从偶像，从这些算命书这么一大堆，你觉得可以从他得到很多的祝福，颠倒来讲，事实上是错了。魔鬼撒旦，你求助于他，他照最后的告诉你定罪，你就是懒惰虫，你就是懒惰虫， 连续讲了两次，所以你才要我什么？让你们去拜拜，让你们去敬拜上帝。其实你们根本就什么呢？懒惰，懒惰。这不仅是控告，这个叫定罪了，让你们成为懒惰的人，所以你们才要离开嘛。你看撒旦就这样子，让你们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昼夜的控告者。好，最后一个第十八节，来，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把讲完之后，求告魔鬼撒旦之后，你看到吗？反而被反击啊，被这个哈、啊、被拒绝。然后呢，他的本质到底什么？好，十八节讲说，你们现在赶快去做工吧，草不会给你们。砖却要什么如数交纳，代表不公平、不合理。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继续做掌控的工作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所以我们啊，不要灰心。无论是做972的工作，不要灰心，不会一次成功的啦。大家了解吗？不要灰心，他就是继续要捆绑你。你越那个，他越厉害吗？不要灰心，恶者的本质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要坚持到底，让魔鬼看到教会比他更有决心，我们就看到曙光就会来到了。阿们，就是如此，在现代跟过去都一样了，魔鬼的诡计都是如此的。他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加添重担的工作，他要昼夜控告的工作，他让我们不专心分心与上帝的工作，让我们呢这个看重地上胜过天上的工作，再来呢让我们受伤害伤痕累累，再来呢让我们务求，最后呢来控告我们，要掌控我们。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诡计。你可以从这几第二段里面就发现到，他就是这样一直下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被记录下来呢，让我们心里面得安慰，也要知道他的轨迹。好，接下来这是到了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
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、亚伦站在对面，就向他们说：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
好，这边来，这边讲到还有继续第八个，你看到吗？二者的工作总共有十个重点，你注意看一下这边呢，你看到九个重点。第十九节讲到说，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天都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什么祸患的。好，以色列官长，你看到被拒绝之后呢，他心里面充满什么呢？他们充满了灰心。恶者的攻击最后是让你们完全灰心，不要再想那件事了啦，你们就世世代代当奴仆吧，不可能得救的，继续拜拜就好，就是拜你们觉得好的菩萨就好，不要脱离这些文化，因为已经四百多年了，不要再想了，不要再傻了因为你们只是会更加的痛苦而已，所以不要再去烦法老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去跟法老求救反而加重他们的重担，所以他们一定很灰心他们遭了患难的。后来他们离开法老这些官长出来了，刚好遇见谁啊？摩西跟亚伦。遇到摩西跟亚伦，上帝让他们相遇，然后你看到一个是站在神这边的，一个是还在恶者这一边的。好，相遇了，一个是百姓，一个呢是领袖团队。好，他们对话，他们对他说什么呢？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官长就对他们说：摩西、亚伦，愿耶华鉴察你们，施行什么判断？判断这个字就是审判的意思，让神审判你们吧。你们来不是带给我们什么救恩？带给我们自由，是带给我们什么痛苦、劳苦、折磨、加重伤害？你卖来不带机了，来呢他露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给 Best 有没有这样的被拒绝的？我不听福音还是比较没事，有没有？还拜拜还没事，现在反而呢露严重，家庭呢更加的严重，不可灰心。好，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他这个还没打紧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看到说，使我们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有了什么臭名？哇，名字已经变成臭名了，没有可以翻身的机会了。再来呢，把刀递给他们的手中，要什么杀我们？ 这是魔鬼撒旦主要的工作，让我们觉得充满了害怕惧畏的心在当中，不敢逃脱，完全被什么掌控，这个是他的诡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遇到 Best 你的亲朋友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办？你的家人呢、啊？你传粉给他的时候，他反而来控告你，反而觉得说你 不要传给我比较没事，你传给我反而就变成有臭名了，不可灰心。好，要是摩西是亚伦是我们的话，你怎么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官长讲话呢？要是我马上讲一篇道理给他听，或者怎么样呢？马上跟他讲出很多理由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感觉？ OK， 但是你看真正的谦和的领袖夏法摩西跟亚伦吧，他不跟这人吵架，不跟这些人怎么样敌对，他们默默承担，找谁去了？找耶和华，找神去了。这个是伟大领袖的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如果你带了门徒，带了组员，对你这样情况你怎么办？做给他看，要赶快去找神祷告，了解吗？你会不会有感觉？有。你有没有觉得被拒绝？有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今天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我要救你们，反而你们觉得是我们来害你们的，不晓得我们的好意，我们的好心，怎么办呢？效法摩西跟亚伦。好，看到他们怎么做，我们要读一百经。来，摩西回到，圈起来，回到哪边呢？耶和华那里，就开始祷告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请问这种祷告是什么祷告？诉苦的祷告。再来呢？灰心的祷告。再来呢？有没有怀疑的祷告？有了。这些负面的情绪要倒给谁？倒给神。阿们。我们服侍我剃头太啊，这个啊，剃头剃帮的时阵，被拒绝的时候，会那怎么办呢？请我记得，莫结的心来，要赶快找谁？找十字架的耶稣。阿们。把垃圾倒对啊，不是跟人倒啊，要倒在神的啊十字架面前。我们就让他倾心吐意，把你内心里面的挣扎、被拒绝、那个怀疑、那个灰心、想放弃的感受都跟神讲，那个叫倾心吐意的祷告。领袖们听进去，当领袖不只是当我们教会的组长、区长，包括外面在做任何事情的领袖，包括当家长、当老师，都赶快要把你的苦楚跟神来讲。好，可以跟神讲苦楚的事吗？可以。神会不会拒绝你啊？不会。他会不会倾心 听你的祷告？会的。好，他说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人之常情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对你这么好，结果你这样子，为什么带他这样不倒，他怎么这样子咬我？都很多。好，他说你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所以你看到吗？摩西呢，有一些苦在当中，有怨言在当中，有甚至有愤怒在当中，生气在当中，但是他都对神讲，啊，他灰心自己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话，来，二十三预备，请。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，画起来，你一点都没有什么拯救他们。自从哇，你看到我遇见你之后，我也觉得我也很灰心。早知道我不要听你好，哦，看了之后就拍拍屁股就走，就好，不要拖那个血就没事。一拖了，完蛋了。到现在你看到，自从我遇见你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你点名我，要我成为啊，这个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器皿。但是我也顺服你，到现在我都顺服，奉你的名说话。奉你的名来到埃及，奉你的名就跟法老讲，都是你讲的啊，我都照着做。但是结果呢？你却苦待以色列百姓，你却没有拯救他者，一点都没有拯救。请问有没有灰心啊？你的祷告有没有这样情况过？似乎神都一点都没有动作，你祷告已经灰心了。到底我的家哪时候才有翻身的机会？我们的婚姻哪时候可以复合呢？我父母亲怎么会得救呢？没祷告没事，一祷告哇都愈严重，我愈吃力， 会不会发怨言？我告诉你，人在这时候一定会发怨言，是正常的。但是人在那个时候最重要，要去回想到神曾经对你讲过的应许跟呼召。不然我告诉你，服侍主大概两三下都会把包宽宽过来瞪啊了，都是安内了，已经忘记神给你的应许跟呼召。这礼拜我们要抽什么应许红包了，要把它贴上去，放在你的这个什么包包里面，或是放在你的什么你的这个手机当中，常常看，或是预言写下来，你会灰心的，会踏头踢帮哎。呼召是一回事，但是要胜过这一切呢，都是呼召的过程，你就看到神的祝福。请问神有没有提醒过摩西？有没有提醒过？有，我们看一个第五章，第五章哪个地方呢？第四章二十一节，他对他讲过什么话？我们看到来二十一节第四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什么？要留意 attention 什么？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怎么样？心刚硬，他必不容。”请问神没有提醒他过？法老心如何？刚硬，可是已经忘记了。法老心很刚硬的，他早就告诉他了，说你要留意，并且将我指示你一切的什么奇事，英文叫什么呢？就是神迹的意思啊 ，miracle。神已经行神迹了没？都还没行嘛，是不是？后面才是精彩，后面才是故事的开始，要进入高潮了。摩西忘得太快了，可能80岁比较容易健忘吧。我们容不容易健忘啊？很容易。神早就把话讲在前面，你进去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对象叫法老，他的心比谁都硬。讲清楚吗？所以魔鬼会不会让 Best 你的家人、爸爸妈妈、亲朋友随便就信耶稣，脱离险境？不怕干单呐，这样知道吗？但是已经提醒说，魔鬼的心比谁都硬啊！救了还要再救，喘了还要再喘，不可以灰心。后面才正精彩，后面你看到第六章、第七章开始进入到什么高潮了？神迹就是神的工作开始了。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不要灰心。阿们，你信耶稣这么快就信耶稣吗？是不是很硬啊？也是很硬的啦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所以大家记得整章来讲呢，我要要注意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不可灰心，救了还要再救，喘了还要再喘。这个是神提醒摩西，也提醒我们今日的我们当领袖的。教会的存在目的，救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神爱世人，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也是被呼召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主的门徒就要做神给我们任务，叫做去拯救世人。阿们。OK， 好。第二个呢，请大家记得，结论来讲，第二件事情呢，要体会神爱灵魂的心，要体会神爱灵魂的心。摩西慢慢才是体会而已了。神这么爱这些人呢，要他们都全部200多万都能够出埃及，神的心是如此的一个火热在当中哦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当我们效法摩西亚伦去到埃及地，要把这些人带到迦南美地，这个叫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，征战会不会遇到这些反击的时候、伤害的时候、拒绝的时候，会不会？会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做传福音的教会一定已经进到属灵征战当中，不可能平安无事，一定有征战。所以不要担心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，我们就要站在这神这边，不要担心，因为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所以我们愿神祝福大家，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摩西亚伦都被救起来了，现在呢，把使命给他们，要去救其他人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神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透过了这个出埃及记第五章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救人不可灰心，布道传福音不可灰心，特别对我们的亲朋好友 The best 不可灰心。愿神祝福我们，知道魔鬼的诡计，他的诡计就是不放任何人离开他的国度，离开了权下，使我们更多人不能得自由。但是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要进到虎穴，进到黑暗的国度，把他救出来。因为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给了教会，因此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了解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这几样，要加重担子，要昼夜控告，使人忙碌，没有时间来仰望天上的神，使人分心看重金钱，看重物质，看重地上所有的一切，到最后受伤，然后呢就不敢走出来，然后被恶者所掌控住。帮助我们知道这恶者的诡计是如此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教会里面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同心合一，兴旺主的福音，相信在末的当中是丰收的日子来到了，是我们相信我们要得着更多宝贵灵魂来到了。感谢耶稣祝福了丰富教会，让大的小的都成为一流的门徒，抢救世上灵魂。我们祝福大家都成为主的精兵，是为了打胜战的。感谢耶稣，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先。